如是乃至呢，像这样啊，十生之类，时时生生就互来相淡，啊，互相的吃食。其实我们呢，现在哈，我们真的看不清楚。我们现在人大，我们吃肉，啊，当我们死亡之后，我们死亡，那一半的众生再去其他身上化生，会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你身上的所谓的吞噬细胞。继续吃那个尸体的肉，好像那个细菌呢进到你身体里面，或是我们的食物进到我们的体内，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那个脓血杂沓的粪便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些众生在这里，如果呢你是喜欢吃众生尸体肉，那你去哪里又去吃？那么你如果呢化为啊作为这个鬼神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吃那个身体腐烂的那些众生的身上的虫。然后呢，当你啊在化生成那个小动物的时候，就做什么呢？做蚂蚁。蚂蚁是专门在分解尸体肉，啊，但蚂蚁分解吃尸体肉的众生，它又有很多的业力变化，有的只是虫，啊，虫啊，从你化生把你身上肉都吃吃吃吃吃吃，啊，然后呢有的就变成动物。所以其实你看，我们所谓的吃肉，我已经一再讲过，我们所谓的吃肉吃什么？吃尸体，加什么？加各种不同的调味料。如果这块肉不加油盐酱醋茶，这块肉白白放在那里，你们吃不吃？要不要吃？那块肉啊，你给它放着闻闻看。你仔细给它放着哦。你们呢回去找个时间去买一块肉，不管鱼肉也好，鸡肉也好，猪肉也好，你就给它放在那里，它还不要煮的时候，你给它洗干净，你去闻闻看它身上那个肉尸体的味道，再来闻闻看你身上的味道。你不用买回来的啦，浪费钱，你干脆去那个猪板上，哦，那个放在那里的肉，你就先去闻闻看，好好去闻一下，这个就是你吃下肚的东西。我常常开玩笑啊，诶，你们这些人要吃肉，你怎么不吃肉吃的食物呢？你吃肉有营养，你怎么不吃肉吃的食物才有营养？对不对？因为那个肉是吃那种食物才会有这么多营养，那你应该去吃它的第一手食物，那才会有营养嘛。那猪吃什么？猪肉好吃，猪吃什么？我们说鸡肉好吃，鸡吃什么？以前的鸡啊，都在那边垃圾堆里面趴，有那个小虫啦，那什么鸡母虫啦，什么什么，好，你应该吃那个才会有营养啊，那个营养最多啊，又不用经过它消化，第一手资料的营养，对不对？那你吃鱼，人家说无锅鱼好营养，无锅鱼都吃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无锅鱼都吃大便，嘿嘿，无锅鱼都养在那个哈，哦，粪池的旁边，无锅鱼都吃大便，它是吃大便为生，所以它长得很肥很大。好，那我们呢？好，我们自己这样子来看，我们呢，穷未来际，就是这样互相相淡。然后因为我执的关系，为了要保护我自己跟对方立场的关系，就互相斗争，就这样尽未来际，就一直斗争不停，是等着以盗贪为本。像如此呢，我们呢为了维护自己，然后呢说很多的谎话，欺诳妄语，然后增上，用什么增上？用风的业力增上，结果就如负我命，我还如债。以这样的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你爱我心，我怜如色。以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缠缚。为杀盗淫三根本，以是因缘，业力相续。好，所以啊，富罗那像这样子三种颠倒相续，都是依着什么呢？觉明明了知性， 因了发相。他这个觉明明了之性呢，不是啊本觉之明，是以我见，我见呢，然后产生啊风金相磨，产生这个火光的光明。在这里听懂吗？以情事作用来明辨，所以叫做明了之性。因为明了之性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所以因了发相。从这样子的妄见呢，生这个山河大地诸有为相。这个有为相又是依着无为而起，所以次第迁流，因此虚妄终而复始。这时候呢，富罗那尊者啊，他一听佛陀这么说呢，他又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呢仍然一样很毒，然后呢非常的深妙。富罗那说啊，佛陀啊，如果我这个微妙的本觉本来就微妙光明，那么这个清净觉，这个遍一切处的无量光，与如来呢一样不增不减，为什么无状？无状呢就是忽然生这个山河大地，无状呢就是没有来由的突然间冒出来，生这个山河大地诸我有为相。如来今得妙空明觉，佛陀啊，你现在是安住在微妙空明觉照当中，为什么还有山河大地诸有习漏，你还为什么还生活在这个山河大地呢？然后你生活在这个大地，为什么你会生病呢？富罗那的问。那么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妄想无根，怎么说妄想无根呢？现在我问你们，我们还是以人世间来说比较容易，如何说妄想无根？当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还没有相遇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清净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当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第一次碰面的时候，其实第一次碰面很极少有那个一见钟情的啦。第一次碰面 OK 啦，你 OK 我也 OK。 好，现在我要问你们哦，当你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，虽然说有人介绍，我来介绍，就变成三个人，对吗？那么三个人的来处，你们仔细去观察，这个男的这个女的跟我介绍这个人，三个人的真正来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无中生有嘛。你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，你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，我也是，可是妈妈肚子里面我还没进去，只有之前在哪里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听懂吗？所以从慢慢慢慢分化变化变化变化。好，既然现在我们会遇，三个人会遇的因缘是从前面无数的变化而来，你后面的因缘必然在变化。所以从第一念啊没什么，然后又开始看看看，一念看两念看，就映入脑海中，就变成什么？从映入脑海中才产生情，情再继续相续相续，才产生什么？爱。所以到你能爱的时候，那个路已经很远很远了，从第一念到你爱的时候很远很远。可是呢，你的爱他有他的因缘，他有他的因缘，我有他我的因缘，他你的爱纠结在一起的只是人生当中一点点。所以又随着时间光阴，有相续因缘的继续纠结在一起，没有相续因缘的个人的业力。好像你的孩子到小学一年级开始啊，你送他入小学，中间 就有八个小时与其他人有姻缘，然后你又拖去给保姆带，好了，又有八个小时是其他姻缘，那你们共同真正的姻缘在哪里？晚上吃饭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叫什么？那时候叫无忌。你睡下去就像死人一样了，所以真正能动的是什么？我们来看呢，佛陀问这一句话就是在直问佛陀，也不是富罗那，他问这句话就是说，照你这么说，佛陀照你这么说，这个世界应该是清净本然，为什么你今天还出生在这个人间？为什么你一样过人的生活还要吃饭呢？你为什么还会生病呢？这里富罗那呢，就是没有真正明白何谓心性。富罗那仍然呢，以这个世间的境界执着来质问佛陀，为什么你今天的果报是出生在这里？好，我们现在回过来讲，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水性火性的问题吗？风性的问题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一般人就说，佛陀说地水火风四大是如来藏性，周遍法界到处都是圆满。富罗那的问题就是，既然火性圆满，那不就是全世界都火烧了，怎么你还可以在这里？那我跟你们讲过，所谓的火性不是那个大火慢烧的形状，是它热性，对不对？那你身上的热性，你一生气的时候，你身上热性是不是自然拥有？是吗？你身上的水性，这个湿性，当你要流泪的时候，有人用那个水龙头灌在你这里，你才流泪出来吗？你想要流泪，你要流多少？像那个有家族习惯要哭的，那个面盆摆在他面前，他要流多少就能流多少，一直流一直流都不停。你说他这里开一个天窗给他弄水龙头进去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那时候他身上会有这么多水涌出来？好，你看那个树叶啊，花草树木，诶，它水分比较充足的，它身上就有油亮光，水分比较干燥的，那么它就呢比较粗糙比较硬。可是那个木头虽然是湿的活的木头，当你呢有摩擦性的时候，你两只手去摩擦那个树干，你的手温热之外，那个树干会不会温热？会不会热？会。好，当你把那个木头砍下来的时候，引了其他的火来烧它，如果它里面没有火性，就是没有这个热性，它能不能燃烧？没有燃点。那么在这时候我们来看，水中有火性，火中有水性，如果水中没有火性，你加热的时候它应该保持原状，可是事实上不然呢、啊、水当你一直蒸发，一直滚一直滚，滚到最后那个水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水哪里去了？火太多了，水不见了。所以在这里富罗那尊者在问佛陀，照佛陀你这么说，清净本然光明心地，为什么忽然间无缘无故会有这个山河大地涌现？也就是为什么众生要有烦恼呢？那我们那天讲过嘛，烦恼是你自寻的嘛，你自己可以选择快乐，你自己也可以选择痛苦。如果你不要那么贪心，常常呢退一步想，退一步未必见的就是退后啊，你常常退一步想，你就会海阔天空。譬如说你考试，你通常喜欢考第一名。那么以前有一个女孩子啊，那个女孩子后来发神经了，她每一次啊考试都第二名，她的母亲就说，人家第一名差你几分，她就说差几分。然后呢 他好不容易拼到第一名的时候，他母亲就告诉他，第一名也没什么了不起啊。后来那个女孩子呢，没有地方可以追了，你有一个方向可以追，本来是对的，那是一种鼓励，可是你变成贪心，那个名相就是错误了。所以呢，在以前另外有一个哲学家，他的成绩跟他的聪明可以考第一名，可是呢，他常常保持在第二名、第三名。他母亲就问他，为什么你不做第一名？第一名不是很好吗？他说，妈妈，你真笨。为什么我很笨呢？他说呢，我啊，给自己一个空间，我前面还有一个第一名呢，可以学习，然后呢，我会后退呢，又有很多人挡着我，为什么我要做第一名？第一名跌倒的时候没有人垫底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世间的人因为要求第一的关系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上进。其实你说这个人不上进吗？不见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中间最好过，虽然是上不上下不下，不过中间呢，前面有一大堆人可以学习，后面呢，你突然间跌倒了，也有人垫底，前面趴下去也有人垫底，所以其实站在中间人就是第一。好，这个是歪论。世间的人的第一还是第一，不过呢，第一是最苦的，笨蛋才要当第一。那么佛陀这时候就啊，被这个富楼那尊者一问，那很显然富楼那尊者根本不知道所谓心性，他一直以世间的生灭相来说，既然你说清净心，那你的眼前应该是空无一切，为什么还有这个山河大地的成就？佛陀就讲了一个比喻，富楼那，当一个人呢进到一个聚落里面，就是进到一个乡村里面，他不知道路的时候，他就迷啊，迷东迷西，迷南迷北。然后呢，突然间有一个认识路的人告诉他，哦，你要去哪里就直接从这里走就好。这个时候佛陀就问富楼那尊者啊，这个人已经知道路可以走的时候，他还会不会因为这个环境所迷惑呢？会不会？他已经知道他的路要怎么走，他怎么还会迷惑？那这时候富罗那佛陀就问富罗那尊者啊，那你照你这么看呢，这个人迷跟悟是本来就有呢，还是呢无状无生？你的迷跟悟是本来就有吗？当我告诉你你从这里直直走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你的悟是因为我的语言音声而悟，可是如果你没有本来有觉悟之心，我的语言音声能不能入你的心？不能。所以你会发觉佛陀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怎么样得解？若他是自己不起自己自性的悟，佛陀讲再深的法都没有用，不入心海。可是如果你运用你自己自心的觉悟，我只要点出一句你就能用，对不对？这个迷跟悟是你自己要迷，是你自己要悟觉悟。虽然说有一个老师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应该要觉悟如何？就像我们昨天所说的，得而不得。你好像得到，你得到的是什么？你得到的是风声嘛，声音进入你的耳朵当中，那你把这个声音摆在你身上哪里呀？这个问题有听清楚吗？你听这个声音，你好像有得到什么东西，这种得到叫做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你把 听到的声音摆在你身上的哪里？思维一下，你把听到的声音摆在哪里？摆在心上吗？摆在你的心上吗？可是你这个心是肉做的啊，随着因缘时节变化当中。 What mean recovering? 你们啊，你们把我的声音听进去，你们放在你们的哪里？放在你们的心里。好，这个心呢，从婴儿出生它是很小的心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长大，然后随着你的生命老化，然后这个心就慢慢慢慢慢慢老化，然后呢你死亡，这个心就跟着死亡了。那你不是把声音就没了吗？你放在哪里？如来藏，也就是放在你的意识当中。那既然是放在意识，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又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何处有存放之处？虚空，既然放在虚空，那你不就是拿来就可以用？有没有拿来可以用？有啊，你今生去公司里面或是同学当中，你看到这个人你不认识，但是你就喜欢他，有没有拿来可以用？从哪里拿来？从虚空拿来啊。那意思就是你走到哪里就放到哪里咯，随便乱放咯。所以我们一直很执着我们这个色身里面所有的感觉，所有的东西它从哪里来？从我的声音这样出来，必须经过虚空然后传入你的耳中。那你有所放处吗？是不是以空入空？我这种深刻的体会啊，也是拜这些啊菩萨之事。有一次呢，碰到一个因缘，一个居士，那个居士我一直非常的感念他，非常谢谢。可是呢，后来啊，他碰到某一种因缘之下，整个人呢完全改变。但他改变之后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所认识的是这一个人，可事实上他已经变成这一个人。那一两个月当中，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人的变化会这么大。后来我告诉你们，后来我学习到一种从当中出入的方法，那就是他跟我们是善缘，我们接受就好，你何必去管他那一片呢？听懂这个意思吗？我现在跟你，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人跟你相处是这个样子，那个人跟你相处是那个样子，又那个样子，又那个样子。可是我们太贪心了，他跟我们相处这个样子，我们就认为他一整片都应该是这样子。事实不然，他跟他的业力，跟他的业力，跟他的业力通通不同。但是我们很贪心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占有欲。你有那个贪心的占有欲，如果你满足，你明白说他跟我的因缘是如此，我们珍惜这个善缘，你就不会再相续因为贪的关系就变成恶缘。后来我很不能接受啊，我就一直在思考，哇，为什么人会变成这样子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。一个从一个很好的大善人当中所呈现出来是完全极端的恶的内向啊，完全不一样，是两个极端。好，后来我发觉原来我们任何一种因缘从虚空涌出，它有资格变化任何形象，是我自己贪心认为说你应该照我的形象展现。事实不然，我们应该珍惜现在跟我们会遇的这个因缘 OK 了。有听懂吗？这个是你从当中能够出入无碍的一种自己反观的心态。如果你有这种进退的心态，你就不会太大的烦恼，因为他跟别人的因缘 事实上我是把他跟别人因缘那个恶呢也看进心中，不能接受嘛。可是他跟我的缘很好啊，我何必要把那个恶又重叠上那个缘呢？他如果跟我是善缘，将来我还是有机会教导他，也许他还是有救。可是呢，如果我把他其他的恶全部加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么我就跟这个人断绝，因为正恶的关系嘛，你就远离嘛，就跟他断绝了所有因缘，他还有没有救？他连跟我这里的最后一点善缘都没有了，那不是更可怜？那时候呢，我就深刻体会，我们的所有的妄想，我们的心思，嘿，你在这里都可以坐禅，你真是阿弥陀佛，笨蛋，下去，站在那边织蜘蛛网，你看看，又叫就要在我的面前杀生，这个家伙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佛陀啊，跟这个富罗那尊者说。譬如迷人，好像一个呢迷惑旅途的人，他从一聚落要从南到北，好像我们刚走进一个聚落里面，这个迷呢是因为悟才出迷呢，还是因为本来就迷？这时候佛陀又问啊，富罗那，这时候呢佛陀啊告诉这个富罗那尊者，好像有一个人呢、一个旅人走进一个聚落，那么走进这个聚落的时候呢，不知道这个南北方向，那么我们走进这个聚落的时候，你的迷惑，这个所谓南北方向，我现在问你们，南北方向是不是因为人有才确立这个南北方向？如果没有人，需要这个南北方向吗？那么我们现在在北方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前面是南方，我们的左手边是东方，可是如果现在我在东方的时候，你那个南北方向是不是错乱的？有听懂吗？好像现在我们在讲我是东方国家的人，对我们来说美国是西方，可是今天我如果我的位置我是在北非的话，那么你那个东西南北方向是不是又错乱了？你在北边的时候，那东方是不是在东方？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则，就是日出的地方叫做东方，日落的地方叫做西方，这是一个大家后来所找寻出来的共同准则。哦，以日出东方为主，以日落西方为主。可是事实上呢，你会发觉当我们坐在这山谷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有很深刻的感受。那么现在夏天的时候，太阳出来照的房子是照我的正房子，然后照到我的房子的这边左边这边，所以呢现在啊，我如果呢把那个衣服呢晒在左边这边，早上都可以受到日，很容易就干了。可在冬天的时候不一样，冬天日出照的时候呢是照在我的西方这边，所以我的衣服呢在冬天的时候要晒在这边。也就是说我们的房子没有动，可是它那个东西南北方随着这个地球的公转跟自转的时候，你那东西南北方是不是错乱？它有一定的方所吗？也没有，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依止的关系，我们呢给它讲早上起来，哦，日出之处就是东方。那么它东方有没有定位？本身的东方就没有定位，这样听懂吗？好，所以 佛陀在讲东西南北方，其实你会发觉经典里面讲譬如东西南北方，为什么用譬如的？是让你好辨识，不会在迷上争迷。可是这个让你好辨识的这个好意是什么？是虚妄心。是虚妄心，本来没有这个规矩，我立一个规矩出来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在讲啊，好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，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一个月有30天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月有4个礼拜，这个4个礼拜是公定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每一个人工作到最后他们觉得需要休息，然后呢，可能刚开始是10天定一天休息，一个月就3个礼拜，到最后他们觉得人力慢慢脆弱了，人的能力慢慢缩短了，他就觉得一个礼拜7天的话休息一天比较好，又变成7天一个礼拜出来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对吗？现在人的力量越来越短小了，对不对？一个礼拜7天要休息2天比较好，也就是工作5天就要休息2天，这个就是人的能力一直在退化。现在是不是周休二日啊？就变成2天，一个礼拜就休息2天。所以我们看每一个呢，这个定式的时候，其实在以前，在中国啊，以前的很古老的中国，唐朝的时候，有没有星期一到星期日？没有。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有星期一到星期日呢？这个要去考察呢，这个西欧啊，他们那边的那些因缘。我们这星期一到星期日其实是后来从那边传入的。那以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我们就是照着我们的眼历，我们这个大夏历呢，哪一天该节气，那我们哪一天就该放假，是这样。那你看呢，在他们的，不过在他们的过年过节呢，这是自从一行禅师把这个大眼历定出来之后，从唐朝到现在就有过年的日子，过年一般都放15天啊，从初一到十五放15天，然后其他就是这个随着每一个朝代皇帝登基开国纪念日，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纪念日都不一样。那我们现在是民国，那我们就固定我们的元旦1月1号就是开国纪念日。可是你会发觉其实现在元旦有没有意义？由于假期太多，以前我们元旦会很高兴，最少放3天假，对吗？紧接着好像又接近春假了啊，那些假期你就会很高兴。现在因为到周休二日的关系，元旦他也不放假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连我们的开国纪念日都快没了，因为假期太多了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佛陀问这个问题，其实就是问出了我们所有人世间，我们这个人世间，我们所定出来的这些律法。佛陀要学习，像我们在学习这个所谓的戒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，其实我们所谓的戒律，就是佛陀要你学自律，你自己要能够自律，什么时候你不应该太贪心，什么时候应该制止。而这些律法出来的原因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人已经不懂得自律，你不懂得自律嘛，太纵欲了嘛，太随便了，然后呢就顺着自己的习气一天到晚乱来，所以人与人之间才需要这些律法。而这些律法既然是人心所定，一定不圆满。你真正能自律的人才是有一个圆满的律法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自己反省，我们迷惑于这个世间的山河大地，这些是因为悟觉悟你才有迷吗？那你能觉悟的这个是谁？若你没有我执，你何须觉悟？你又怎么会迷？这句话有听懂吗？如果你没有我执， 你消灭我执的时候，你走到哪里都自由自在，你也不迷惑于这山河大地，也没有我要从山河大地当中在头上安头，我要觉悟山河大地这个无常，那你怎么何来迷悟？若没有我执，你何来迷悟？好，那么这时候富卢那就说呢，像这样子迷路的人，也不因为迷，也不因为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迷无根。为什么这时候富罗那尊者说迷无根呢？你突然间走到这个城市里面，你不知道路是理所当然的嘛，对吗？你不知道路是理所当然的，哪有一个根据说哦，我根据某一点我来到这个城市，所以我迷路，那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很多人就是给自己自找麻烦，就是这样啊。你本来，你说你本来没有错，然后为什么还要去找第一念错？你本来没有错的时候是没有根据的嘛？你没有错，你根据什么？你没错，你又要去找第一念错在哪里？这个没有错已经没有根据了，你还要去找第一念错，那不是头上安头，自找麻烦。好，那我们再反过来看，你没有错，你就不受，你就不受这个世间物，不受这个山河大地生灭之相，你不受就不苦。那你如果有苦，在这一件事上有苦，你就有受，有受你怎么说你没错？这个都是已经是在末梢上，在那个枝叶上，在那边搅和混乱而不清。那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具生我执。如果你没有我执，你怎么会迷？你又何需要悟？如果你没有我执，你又哪里来的错？哪里来的对？然后用我执自己找不到我错之处，那你就是片身都充满了自我骄慢的心，我都对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们还要告诉我，我又没有骄慢，为什么你老是骂我骄慢？你自己不自见了，不是你没有，你当你要起这个烦恼说我没有的同时，已经跟有的力量这么大，有跟没有的力量是一起的，一样大，只是你为了掩饰你自己而看不到那个我有的力量，为了保护自己而推脱我没有的力量，事实上是一样大。好像你这个手掌打去墙壁的时候，光明面跟黑暗面打下去的力量是不是一样？那你只看到你受痛，你没有看到为什么你要打的那个力量，你不要打嘛，就不痛了嘛，这就是受与不受的问题。所以富罗那尊者说迷本无根，这个迷惑呢本来就没有根据啊。那么我们说什么是迷？既然迷无根，那你又要说我从迷当中起悟，这个迷惑已经是没有根据了，你要从这个没有根据当中再生一个空中之花，说我要觉悟，那不是膨胀自我是什么？有听懂吗？你是不是头上安头，画蛇添足？既然迷无根，你为什么要说我有悟？既然你没有错，为什么你要去找第一念错？所以当你起那个念说我没有错的时候，已经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出生了，听懂吗？因为我出生了嘛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嘛，因为我出生了，所以我希望降服世间的一切，才会觉得我没有错。好，这时候佛陀说呢，这个迷惑的人呢，正在迷的时候，有一个呢明白路的人，悟人只是令悟。好， 富罗那，你的意思怎么样啊？这个人众迷在此聚落，更生迷否？虽然说他刚进这个村庄很迷，可是有一个人已经把他路指示清楚的时候，那你说他本来有迷，迷本来就无根，现在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他已经知道路了，他还会不会在这个聚落再起无明，再起迷惑？会不会？确定不会吗？确定不会吗？来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一个佛陀这一个比喻，唉，我这个做法师的很可怜耶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在这个地方，富罗那这一问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入了这个人海的聚落当中，茫茫人海当中，我为什么入这个聚落？因为我只入这个聚落，对不对？那么入这个聚落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曾经是过来人，告诉你们，你没有我执就没有所谓迷悟，你没有我执呢就不受苦。可是你们都知道，我没有我执就不受这些苦，但是行不行？不行。我只是把那个知见变成什么声音，存入我脑海当中，变成一个我将来可以教导别人的知见，那还迷不迷？一样照迷不悟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入他的身心当中，与他身心融为一体。指哪里不迷你知道吗？嘴巴告诉你们，我执不要这么重，告诉你们我执不要这么重，嘿，都是在告诉别人的，不是我自己。所以呢，这次居弘法就有一个居士，他常来跟我讲，他先生常常骂他我执太重放不下。有一天呢，我刚好碰到他先生，我就跟他讲，当你在说别人我执太重的时候，你何尝不是坚持你的立场？快听，师父怎么讲这样？就回去想一想，第二天就觉得很好笑了。你在看他的立场，你觉得他我执太重，何尝你不是一直坚持你的我执立场？你希望他顺从你，所以呢你才会觉得他我执重不肯妥协。这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老师嘛。诶，后来呢他那个太太很好玩，他那太太来跟我讲，诶，师父，那天你跟他聊天过后，他现在比较尊重我呢。我说怎么比较尊重？他不敢再讲我执很重啊，然后呢好像还会问一下，诶，你的意见怎么样？这时候就有沟通的交汇点。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执，什么叫我执？你的我执这么重干什么？你这么放不下。很多人都是拿这个习气来说成是自己的责任。我的习气就是这样，哎呀，我没办法，我有责任，我没办法，我现在工作要应酬，就是拿自己的习气呢来说，这个是责任，没办法。谁告诉你责任一定要这样？没有嘛，责任是一种度量，一种度量就是你有当下承担的勇气。那么虽然你入这个人群当中，佛陀所说的如何能够不迷，你身心融入，你把这个什么叫没我执当成你终身的依止之处。就像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毛巾，这个我现在在讲，你们的心中马上会有一个念头，那师父你还不是我执，人家用给你什么用就什么用的嘛，我要不是什么用，我能用到今天？要不是 看得太不过去的话呢，我也不会讲，反正你们怎么弄我就怎么用。但是呢，世间人的斗争心就从这里起来哦。你前面都没有怎么关，没有什么关系，怎么用都没有关系。你现在一讲起，然后他们就会想说呢，你自己我执还不是很重，我们怎么用有用就好了嘛，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方式？那你还不是坚持你的方式？这个时候斗争心就起来了。而斗争心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还不自觉，还认为说你不喜欢拉倒嘛，我重新弄过嘛。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斗争心了，你不能发觉。我如果第一天就告诉你们，那就是我的儿子很重，已经经过三个轮一轮了，我现在才说你们这种种的情况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私底下任何事情能够自己去调解。而调解的不是对方，调解的是先调解你的心性。我如果没有先经过我自己身心的调解，我今天就不会讲你们。可是我不讲你们，你们没有机会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们怎么看我，我都能够接受。你们说我执重也好，说我自私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我既然准备开口讲你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。这个山河大地没有开口处吗？谁叫你鸡婆要开口？对不对？你如果没有我执，山河大地哪有你开口之处？山河大地没有开口处吗？谁叫我今天看不惯要讲？可是呢，照你这么说，那山河大地没有开口处，我没有我执，那以后我通通都不讲，我通通都不讲，这个时候是谁？啊，是不是我执？你不讲，你带什么东西不讲，你带什么见，什么我见不讲。好了，这一段时间不讲，过一段时间就发火，就火山爆发。哪有不讲？你心里面一直在告诉你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什么叫平等性？平等性不是这个形象，诶，我给你这个杯子，我也给你这个杯子，每一个人都平等有这个杯子，这个叫平等性？不，这个不叫平等性。平等性是在你自己自心当中没有不平之处。我今天接到这条毛巾，我的福报就只有这样，我结的缘如果只有这样。我今天接到一条黄色的毛巾，哦，我的福报就是这样。在你自己心中没有不平之处，所以不平，没有不平，不是说我没有开口就表示我没有我执呢，也不是。所以世间人左弄也错，右弄也错，上弄下弄通通都错。为什么错？因为错在根本问题还出在我。这是我一再讲的，以我为出发点就不行了嘛。你以我为出发点所讲出来已经有涵盖，就是保护自己的城墙作用，就是有私心，就是自私。所以你们在这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威仪不好，所以我才要造弄这些威仪。当你觉得我威仪不好，起这个念，到你举手投足所弄出来的那些，就让人觉得很假。为什么很假？因为路已经很远。可是呢，我讨厌看这个威仪好的，我就故意呢不甩你这种威仪。你当你心中起这个念所弄出来那个出理出气，那个动作很大了，那些那个还不是一样我执？你那个动作很大很粗鲁啊，然后呢好像很潇洒很自由自在，跟那个扭扭捏捏其实是同一个因缘，力量一样大。都从哪里？都从我。所以纵使你知道去除我执就不悟不迷，可是因为习性的关系，让你自欺的关系， 你仍然顺着你的习性而行，而这个习性就是什么？久而久之，随着你的习性，久而久之，你没有念念觉的时候，照迷不悟。那么如何能不迷？从心没有不平开始，你每一件事情遇到，你就马上回到你的心性，这个大地不应该不平。但凡有所不平，所出来的事就是生死念。你但凡有所不平，所出来的已经到你的手中，到你的口中，到你的眼中，所出来的就是生死念了。这样听懂吗？所以呢，佛陀问呢，如果这个人真的能够体悟，真的体悟的人是身心融入，如果你真的体悟的时候，那么这些世间相能不能迷惑你？不能。这个人世间所有东西会变成什么呢？你真的体悟，心行处灭，有身心融入在行这个法的人，真的体悟哦。好，那么世间相不能迷惑你。你所用的是什么呢？习气。不过习气要依什么？因为习气是无根的，必须要依着你念念的本觉，以本觉为做老师，以习气呢为帮助。帮助什么？帮助我们行一切白法善法，就是要行此一切善法。在这个时候教导自己学习心量，因为对场对立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一直心量都很狭隘，有对立作用。那么如果你依着你本来的觉悟，你依着这个正觉之行，这个习气会变成什么呢？我慢慢学习，跟我有缘的我也这样，跟我没缘的我也这样，到最后就慢慢学习到什么呢？冤亲平等。冤亲，我亲爱的人跟我怨恨的人都能够拉成平等线的时候，谁还能伤害你？不能，对不对？现在就是我们的爱憎心太强了。我喜欢这一个，我跟这个比较投缘，我不喜欢那个，我跟那个不投缘。所以那时候我有讲过嘛，每天早上起来开始熏修你的心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先念一卷心经，然后怎么样，或是念观世音菩萨一百遍，回向你今生最恨的人，回向你最讨厌的人。从你心里早上起来第一念就开始祝福他，怎么回向呢？我祝福他今天都能够圆满，我祝福他今天随心满愿。从这里开始，从舍你心中最恨意开始，因为恨是火嘛，你火消了，那么就不上火，不上火呢，身体很多病就都没了。好，然后呢？第二念干什么？第二念再念一遍心经，回向你今生最爱的人，因为爱生欲水嘛。好，等他回向他，祝福他往生极乐世界。诶，往生极乐世界你舍不得啊，可是如果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才真爱他，让他不受苦，你才真爱他。世间人的爱呢叫做什么呢？都是属于一种呢占有欲的爱。你这种占有欲的爱有那个束缚痛苦，你爱的越深，对方就越苦。所以这个不是真爱，你的爱给他有苦不是真爱，你的爱要给他都没有完全束缚，离苦得乐才是真爱，对吗？我讲这样对吗？好，所以当你冤，你的怨恨跟你的亲爱，最亲爱的能够拉成对等线，水火真的能够相融。从哪里相融？从你自心而起，每一念当中都能够相融这个水火的时候，就平等，就平等性，这时候就不苦。听懂吗？这个时候你就不迷了。 你所用的，你世间上所用的一切法都是什么呢？都是将它归于白法。我结一切善缘，我尽量结善缘，然后呢，我能做到我尽量做，我慢慢学习，渐渐心量广大，就平等对待一切众生。这个就是该学之处。所以呢，这时候佛陀就说啊，富罗那，十方如来也是。十方如来呢，啊，此迷无本。我呢，已经成就如来的果位，这个迷惑又没有根本。迷的自性呢，是毕竟空。迷的自性是不是毕竟空？所以呢，啊，所以我告诉你们呢，我们学法呢，其实我们现在都学的太多了。为什么以前的人很容易解脱呢？好像以前有两个师兄弟，这两个师兄弟呢，都发了大愿，啊，将来呀，要弘法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个师兄呢，到庐山的地方啊，他就停下来，他觉得那里呀，啊，这个弘法的风气很兴盛，他跟他师弟讲说，我在这里学就好，然后我不要再他走。他师弟说，我的缘不在这里，我要继续去参学。经过十多年后，这个师兄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大法师，而且登大座讲大法，啊，会讲华严经啊、法华经这些大法。那么他这个师弟呢，一离开之后十多年通通呢没有下文。十多年后啊，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师弟啊，啊，就回来看他这个师兄，啊，他看看呢，因为听说他师兄的法名啊，这个法师之名呢，啊，流遍啊这个大江南北，所以呢，他就回来看看他这个师兄，啊，他也去听他师兄讲法。然后呢，等他下课的时候啊，他师兄呢就问他，你这十多年干什么去了？他说，我也是去学法。他说，那你学的什么法？他说，我学到现在呢，只有会诵普门品。他那师兄一听就很生气，骂这个师弟呢太懈怠，很懈怠荒逸，怎么搞了十多年时间，那普门品我都讲得滚瓜烂熟，都讲过几次了，怎么你现在还在诵普门品而已。那师弟就跟他师兄讲说，是啊是啊，可是我就是天资笨嘛，我就是会诵这个普门品，师兄你要不要听我诵诵看啊？可是你那有什么好诵的，我随便拿来我都会念。没关系嘛，师兄你花一个时间嘛，用不了多少时间，你听我诵诵看好了。好，师兄好了好了，要诵就去诵。我不能这样送，你要搭一个高台。什么还要搭高台啊？你搭一个高台给我送。好了好了，搭一个高台，要搭一个高台。好，然后他师兄呢就搬一张椅子就坐在台下，他就准备他要开始送，他就要打瞌睡了。结果呢，当这个师弟啊上台礼佛好坐下去的时候，开始炉香乍热，从虚空当中就涌七彩云出来，炉香乍热念完，整个虚空当中呢都充满了佛菩萨贤圣真合掌恭敬，一直到他送完那一卷普门品，天女散花更不用说。他那个师兄呢，啊，本来眼睛就是要睡觉，一看他炉香乍热，到开始耳识无尽意菩萨的时候，所有十方诸佛涌现，合掌恭敬在那听法，他那个法座坐不了，他在那边发抖发抖，结果他从头到尾跪着全身发汗听完那一本普门品。我们现在听这么多法，看起来好像都懂，每一个人都什么都很有学问，我们是学问学来问别人的。人家那个师弟是干什么？是行持，学了之后干什么？自我行持。所以你看，那个师弟虽然只有一部普门品， 度尽人天六道，上通十方诸佛。那我们讲经讲的天花乱坠，学这么多，没有一点扎实功夫的时候，怎么敢开口乱道啊？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就？其实我常常自我很担心，我也很紧张。我今天在跟你们说法的时候，我自己很紧张，我临命终的时候将如何？因为我有这种警惕心的时候，我就会碰到我自己懈怠，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警惕起来，我临命终时我将如何。由于这样的关系，我随时教导我自己，度众生要随缘，不是人家多么称赞你哦，你就很高兴我现在是大法师，没有，当别人越称赞我越紧张，这个时候是不是陷落了？这个时候有没有危机？姑且不论别人称赞如何，他们心高不高兴是他家的事，这个时候如果我临命终的时候，我将如何？所以我出家到现在啊，什么都没学到，就学到问这一句，我临命终当中我将如何。你有这种心的时候，别人在对你多大的赞叹，再给你多大习气，我说过习气有，可是因为我有这种警惕心的时候，那么我想我就不至于差太远，不至于太贪这些境界的东西。因为你常常要问你自己，我临命终的时候我将如何，这些东西你临命终的时候你如何处置。所以我活着的时候能处理我就尽量处理，能给我就给，做这些都是随缘，但是目的是在我自己临命终能不能把握，这很重要啊。你临命终要靠别人，你也要现在结缘啊。所以我现在广结善缘，结这个缘也不是只有结人道缘。以前我曾经发一个愿呢，我每一年要供养100个出家人，如果呢他们临命终的时候，在我临命终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够在十方为我念佛。后来又偷懒了，我们就去打签证嘛，那 一次不是供养1000个了吗？那我就可以10年不用供养。你看这个世间人就是会为自己钻洞找麻烦，就是不老实。不过呢，虽然是起这种心念，我还是教你们啊，每天啊念一杯大悲咒水放你们窗户啊门口，祝愿六道众生因此甘露水呢，如果有往生十方佛国净土，在我临命中慈悲回来接引我啊。这个还是每天得做了啊，每天呢结这个众生缘。可是随时随地你要问自己啊，因为你帮人家，你为人家结缘做任何事虽然很重要，可是呢临命中的大事任何人谁代替不了，对吗？其他的都可以代替，有手有脚都可以代替，只有生死大事任何人代替不了。你不问你自己，你问谁？你问师父，我死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你结的缘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所以你必须从现在开始结缘。那你说这个师弟，这个师弟呢念一部法普门品，能感得十方诸佛涌现，所有贤僧阿罗汉合掌恭听的情况之下，他临命中有没有把握？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了，他已经是佛国净土的人。那你说这个师兄讲法讲得如此，他有没有把握？未必。当他在跟他弟师弟讲那些话的时候就知道未必，不一定啊，也不一定啊。你像以前华严经啊，有一个法师啊专门讲华严经的，很会说法，他也知道他自己错失因果，所以他死了之后堕地狱。堕地狱的时候呢，那个阎罗王判他要炸油锅，他一紧张然后就想起华严经里面一首偈颂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整个华严经忘记了，只记得这一句，这一首偈颂。所以呢就从他的脚底下就涌出金色莲花，刹那当中地狱成空。然后呢阎罗王因为不能，他说你这里乱坏我的规矩，就要让他还魂。让他还魂呢， 他才开始赶紧用功。这个说法也有好处，记很多佛语记诵也有好处，不过毕竟是没有在临终前就准备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呢，我们自己啊，常常你看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，我坐在飞机上，你昏沉睡了那没话说，醒着的时候就要念佛，就要持咒，因为万一飞机突然间爆炸了呢？好，至少我们也给自己准备一下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问别人很多问题都是多余的，太浪费，因为真的没有开口之处，你要问你自己怎么做嘛。那佛陀这时候就说呢，习本无迷，在我们的自性觉上根本清净本然，没有所谓迷的，是有迷觉，显示好像有迷的感觉，又从迷当中又觉悟回来，这段路都是什么？其实都已经是多走的，清净本然，遍一切处，觉迷迷灭，绝不生迷。当你有这个觉，哦，我是迷，好，然后我要觉悟，这个迷灭之后，如果你那个觉尚在，我还有一个觉，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？是迷。迷于什么呢？迷于第一念无明。所以很多人在参禅啊，他们在参禅啊，很狂妄自大说，我现在开悟了。他说我现在开悟了，有没有开悟？他说我现在开悟了，菩提自性，然后就到处去宣传，原来一切都是空的。像呢，在北部呢，就有一个居士，他是开悟过三关的。他讲什么呢？他都讲第八意识叫如来藏识。他有没有开悟？他没有开悟。他有那个我开悟了，他是用什么开？他用我执而开。如果这个开悟有这样子开，一定会再迷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从哪里安立？如果这个人其实是增上慢了，如果呢，所有很多法师指责他的时候，他能够自我反省，他还有机会。可是他不能自我反省，因为这样起大毁谤，毁谤积显所有的法师，所以这个人没救。但是他讲出来的话又好像是真的。如果你没有在这方面仔细去思考，真的会被骗。到了吗？